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美驻俄大使会俄国副外长，英美防长谈助乌克兰，乌军北方反攻，俄国天然气生命线手臂切断，约翰逊访哈普松，英国瑞典签署安全协议，美打算扩大制裁中国半导体，外资中国工厂亦受限，沙烏地阿美石油超越苹果，登上全球市值王宝座。美最高法院礼拜四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堕胎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礼拜三在莫斯科与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雷雅布可夫举行一次会谈。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在五角大楼会晤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沙利文和俄方官员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范围往往相当少，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苏利文礼拜三前往俄罗斯外交部是要向雷雅布可夫传递信息，但这名官员并未详细讲明他们讨论了哪些具体的问题，仅是说俄方并未召见沙利文，这个是之前就计划好的会谈。官员还说，有报道提到会谈持续大约20分钟，大致正确，但这个是美俄官员会晤的正常时间。英国国防部则在推特写道，他们讨论了跟着下来怎样进一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侵略，以及美国、英国、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题。礼拜三，乌克兰又暂停了一处天然气站，以阻止俄国能源输往欧洲。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从北方对俄军发起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信息表示，我们的武装部队从哈尔科夫发来好消息，俄罗斯占领者逐渐被赶出哈尔科夫。从今个礼拜二开始，乌克兰军队就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发起反攻，夺回多座城镇，并将俄军逼退至边境一带。乌军表示，援助的武器帮了我们大忙，尤其那些反坦克武器，我希望政府能够更加频繁地供应我们这些。我们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有更多武器，我们会取得更多胜利。另外，乌军说，如果能够去北方持续反攻，将破坏俄军的补给线，会对俄军在东南方的集中攻势造成重大影响。礼拜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说，普京可能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他说，我们评估普京仍然打算夺取顿巴斯以外的军事目标。我们的观点是，普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迫切需求，除非在他看来，他的政权和俄罗斯出现生存威胁。礼拜三，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瑞典，并签署一份声明，加强安全合作与北约防御。根据英瑞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英国和瑞典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将提供援助，而英国之后亦将和芬兰签署相同内容的协议。 瑞典首相安德森说，我们期待继续密切合作和双边关系，亦期待采取强有力行动施压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就表示，这是一项令我们两国更加紧密的协议，英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瑞典和芬兰，这将令到我们能够分享更多情报，加强军事演习，并促进联合技术开发。预计瑞典和芬兰将在今个月决定是否要申请加入北约，而这个将对北欧地区的政策带来巨大改变。对于英国和瑞典、芬兰签署协议一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仅是表示，俄罗斯会密切关注邻国与北约的关系。据媒体 The Information 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华盛顿目前已经将中国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并持续探讨扩大制裁的可能。目前仍然有意进一步加大限制，禁止晶圆制造设备出口给中芯国际。报道表示，这一波新禁令的对象包括华虹半导体、长剑存储科技和长江存储科技等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预计会限制美国企业出口半导体设备给这些公司，包括科林研发、科铝、应用材料等美国企业。同时，在中国设厂的外企同样面临管制。报道说，韩国 SK 海力士、德国英飞凌、荷兰 NXP、美国德州仪器等芯片企业在中国设有工厂，虽然是属于外资，但同样要面临同中企一样的管制。这个意味着美方有意扩大禁止半导体设备进入中国，而这些外企都是汽车芯片的重要供应商，如果最终同样受到限制，预计将会加剧汽车芯片短缺的状况。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礼拜三打败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主要原因是油价攀升推高股价，以及科技股重挫。法新社报道，沙特阿美是沙特阿拉伯的国营原油与天然气公司，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根据收盘价，沙特阿美市值达到24,200亿美金。同时，过去一个月由于苹果股价下挫，11号正式交易结束的时候，市值是23,700亿美金。今年3月，也门叛军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曾经导致生产暂时缩减，但沙特阿美随后公布去年净利润竟扬124%。沙特阿美说，随着全球经济开始自从 COVID-19 疫情反弹，相较于2020年的490亿美金，2021年沙特阿美的净利成长124%至1,100亿美金。而在苹果方面，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苹果公布了今年头3个月获利优于预期，但是股价仍然持续下跌。苹果警告说，由于中国为了防止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锁措施，加上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6月季度的营收可能会减少40亿到80亿美金。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将在礼拜四今日会集，这个是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意见草案泄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会改变在6月底之前发布这项裁决的安排。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报道，这个媒体获悉，在等待裁决的密西西比州堕胎案中，由大法官蔡茂尔阿利托2月份撰写的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草案，仍然是目前唯一传阅的相关文件。最初支持阿利托的保守派大法官，至今还未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同时，包括3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亦没有任何一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草案。这个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没有分发阿利托多数意见的第二稿，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异议双方会对彼此的书面论点做出反应，并重新撰写自己的意见书。近日，由于本案泄露引发的影响，一些堕胎支持者汇集到大法官屋企门口抗议。一名同最高法院保守派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个是最高法院经历过的对法院最严重的攻击， 话佢哋因此而孭负沉重负担嘅表述系太过轻描淡写。英国防大臣话，俄国将比入侵乌克兰前更衰弱。美因朝鲜恢复核武，是喺联合国主张制裁，中俄反对。朝鲜话发生国家级事件，金正恩令全国封锁。杰弗逊获参议院确认，美联储首现两位非裔理事。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美父母陷入恐慌。解开时代最大谜团，美国国会将办 UFO 听证会。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近日有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麦维德夫日前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国将必须巩固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其中包括部署核武。但是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11号在华府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会后华勒斯表示，俄罗斯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将比原来更加衰弱。另外华勒斯表示，他认为中国对俄国的行为会越来越警惕，认为这些行为会坏了大事。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目前将乌东乌南视为重点区域，两军有激烈的攻防战。有消息指出，俄军日前尝试渡过北顿内茨克河，却被乌军伏击，很多装甲车辆的损坏照片亦在推特流出。美国和中共11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中就如何缓解和朝鲜紧张关系采取相反的立场。华府主张扩大制裁，中共要求放缓，俄罗斯就支持中共。各界担心朝鲜未来几个礼拜恐怕会恢复核试。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今次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说，这个是停止默许并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快速转为加强制裁，而不是考虑放缓。Greenfield 拒绝由中共和俄罗斯起草的决议案。中俄主张减缓2017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和美国一样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Greenfield 说，我们不能够等到朝鲜再次做出好像是核试等挑衅、非法和危险的行动，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朝鲜已经引人注目地加强飞弹试射，从1月到现在进行十几次的武器测试，包括2017年以来首见的全射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卫星影像显示朝鲜可能准备恢复核试。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警告，朝鲜最快这个月就会进行测试。当地时间礼拜四，朝鲜首次公开承认爆发 COVID-19 疫情，并下令全国封锁，说这个是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当局在平壤发现了 Omicron 变种，这个可能令到这个封闭边境、拒绝国际疫苗的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朝中社话，政治局承认日前发生了我国人民从2020年2月到今日的长达两年三个月一直坚守的紧急防疫战线被击破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据报道，平壤有人感染了 Omicron 变种，但没有提供病例数和可能感染源等细节，只是表示受感染者的样本是在5月8号采集的，基因定序结果和 Omicron 一致。根据 WHO 的数据，朝鲜超过2470万人口当中，有64207人接受了 COVID-19 检测。截至到3月31号，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朝鲜已经拒绝加入 COVAX 疫苗共享计划，亦都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科兴疫苗。这个表明朝鲜平民可能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南韩总统府表示愿意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参议院礼拜三以压倒性多数确认了总统拜登的又一项提名，批准非裔经济学家菲利普·杰弗逊进入美联储理事会。之前一日，参议院刚刚通过了拜登的另一项提名，确认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利萨·库克担任美联储理事，令到他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的第一名黑人女性。之前从未有过两名黑人理事同时在美联储任职。参议院现在已经确认了拜登的三项美联储提名，包括两个礼拜前批准了将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晋升为副主席，这个令到他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预计参议院礼拜四会批准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虽然他可能仅是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确认。拜登仲在四月中旬宣布提名前财政部助理部长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美联储仲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今年2月17号，两名婴儿不幸过世之后，美国奶粉制造商雅培公司 Abbott 宣布自愿召回他密歇根州工厂生产而且遭到细菌污染的配方奶粉，包括几百万美国家庭使用的品牌森美力。随后的调查证明这个品牌并没有问题，但是生产至今仍然未完全恢复，加剧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持续短缺状况。据数据收集机构 Data Assembly， 现在 43% 的一般配方奶粉缺货，较四月平均水平高出 10%。除了供应问题，家长还必须付出更高的购买成本，因为线上出售的奶粉价格已经上升一至三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克里夫10号表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没办法买到惯用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重要的特殊营养食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在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有足够产品可提供。雅培公司11号就透过声明说，公司对当前的缺货状况深表遗憾，这个公司正在努力增加其他 FDA 注册设施的供应量。美国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5月17号举行 UFO 公开听证会，这个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更多答案，以解开不明飞行物入侵之谜。今次听证会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间谍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持。五个月前，国防授权法要求军方建立一个永久性 UFO 研究办公室，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收集和调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报告。UAP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为的飞碟或者是 UFO。政客 Political 和纽约时报在2017年首次报道说，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的 UFO 研究办公室，而且多名海军飞行员和雷达操作员出面作证说，他们目击没办法解释的高性能飞行器。从那阵之后，一些国会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今次会议将标志着自空军监督于1969年结束的蓝皮书项目 UFO 调查以来，国会首次就这个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党内对习不满情绪沸腾，李克强是否重新崛起？习近平共青团100周年讲话，震慑意味浓。战火烧到太空，俄以宣战北约，断气报复。美起草行政命令，阻止北京获取美国国民数据。台湾陆委会澄清，港人在台就学，无法直接获取身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5月12号消息指，中共党内对习近平不满情绪沸腾，2号人物李克强重新崛起， 正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中共二十大临近之际，内有经济下滑，动态清零之祸，外有美国和他的盟友包围清剿，内忧外患，民怨四起。有分析指，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战刀光剑影，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但反习派全面翻盘的机会不大。中共第二号政治人物李克强正以总理的身份重新崛起，成为中共政府顶层的潜在制衡力量。华尔街日报中文网5月12号报道，据中共政府官员和接近中共决策层的顾问称，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促使习近平收回一些导致经济放缓的措施。此外，李克强亦在尝试影响他在不到一年后卸任总理时的接任人选。这些人说，他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五年的过程中，找到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报道称，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体系中，很难衡量李克强有多少支持。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他的举措得到一些中共官员的支持。有些人说，在李克强的影响下，中共政府最近放松了对私营技术公司的监管打压，放松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屋者的贷款，并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商恢复生产，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清零政策而被迫停产。四月份，李克强在江西视察时参观了一个电子服务公司云集的工业园区，这个行业正遭受反对资本无序扩张运动的打击。李克强对一群电子商务高官和员工承诺，将振兴平台经济。几日后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称，支持平台经济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说，自去年年底以来，李克强和他的团队从考察中得到的反馈显示，过去的压制措施伤害了就业和增长。其中一位人士说，李克强是这个转变背后的推动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不过这一种转变预计不会扭转中共当局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方向，亦不会加强和西方的交往。习仍然是中共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中共很多高级领导人同意他的强硬政策，因此李克强和他的支持者取得的政策成果是很容易被逆转。无论如何，目前李克强的形象一直在上升。网路贵刊《中国领导力观察》编辑裴敏恩对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2021年李克强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次数比上一年多了15次。如果以2022年的趋势继续下去，他出现次数将比去年多一倍。日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有评论人士认为，虽然习讲话毫无新意，但这个行为本身却是一个重要姿态，尤其是在二十大前。据中共新华社报道，在这个星期二5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青团100周年会议，习近平到会并发表讲话。会议由主管共青团的常委王沪宁主持。据燕明时评，在共青团书记何君科致辞时，七常委状态各异，大多数表情僵硬不自然，而习近平在会议上神色凝重，全程没有笑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并不重要，但他讲话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王君涛说，他出席讲话本身表明一种政治姿态，就是他现在要接管共青团了。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后，他面临两大党内敌对势力，一个就是共青团派系，一个就是江增派系，所谓上海帮。时评人士张天亮博士分析认为，习近平共青团讲话是为了震慑团派。张天亮分析，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拳打团派，脚踢江派，以反腐的名义打落了很多江派的大佬。团派就是令计划和李元朝，对江派打击更重。 而之后对团派是多次的敲打。2015年7月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高位截瘫。2016年2月份，习近平告诫共青团官员不要老想要升官，亦不要幻想做接班人。现在团派的力量已经非常弱了，对习近平已经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了，估计李克强二十大会退落来，那中央内还剩下汪洋和胡春华，他们能否得到习近平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张天亮说，习近平参加共青团100周年大会主要是震慑，在中共内哪个掌握枪杆子哪个就是老大，就算李克强掌握了整个政府亦都没有和习近平抗衡的资本。当年刘少奇和彭真就掌握了政府，但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军队，所以说打倒就将他们打倒了。所以即使控制了全部的政府资源，如果没有军队的话还是没用的。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需要去统战团派或者统战李克强，这个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78日，美国证实俄罗斯攻击 GPS 系统，将战火燃烧到太空。全美驻俄大使会见俄副外长传达信息，但具体内容未知。英国防大臣表示，俄国比战前更弱，北京不再全力相挺。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事损失惨重之际，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逊上将General James Dickinson 证实，俄罗斯正在加强太空轨道上的侵略行动，集中精力干扰飞机、轮船、汽车和普通民众使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号。迪金森指称，美国军方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广泛使用相关技术，干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GPS 信号。此外，俄罗斯黑客正试图对西方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隐蔽小规模的攻击，令到在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追踪。迪金逊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及他们的太空盟友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两国正在积极测试反卫星武器，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将可用于民用和军事情报的双重用途卫星送入轨道。报道亦提到，美国军事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指出，早在2月入侵之前，俄罗斯就部署了相关设备来干扰 GPS 信号。芬兰当局已证实，俄罗斯正在他们的边境附近进行类似的侵略行动。三月间，在俄国外非地 Exclave、 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 和芬兰东部边境附近飞行的芬兰飞机注意到他们的 GPS 跟踪设备受到干扰。俄乌开战后， SpaceX 送了数千个星链 Starlink 终端设备给乌克兰，允许接收该公司的低轨卫星星系信号。但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三月初亦曾指出，战争冲突地区附近星链信号受到干扰，不过透过软件更新解决了问题。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项行政命令，赋予司法部极大的权力，防止中共当局获取美国国民的个人数据。这项行政命令的摘录显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将依据指示杜绝联邦资金被用于由敌对国家拥有、控制或指示的实体，而这些实体有转移美国人的健康以及生物数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假如落实了这项行政命令，司法部将可以监督和执行根据先前行政命令发布的任何禁令、许可或缓解协议，并赋予司法部部长审查并可能禁止涉及出售或访问数据的商业交易的权力，如果这些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过度风险。美国情报部门曾经警告说，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处理敏感医疗信息的美国公司来收取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明确指出，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在2013年收购美国基因组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中国无锡药明康德 2015年收购美国公司 NextCoat Health， 这些收购都可能泄露美国的个人私隐数据。大纪元曾报道，中共寻求私营公司的帮助，帮助收集基因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顶级的军事超级计算能力相结合，以发现人口中的遗传弱点，然后就可以开发以这些弱点为靶子的生物武器。作为北京军民融合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家和军方一直在脑科学、基因编辑和人工基因组的创造等领域进行研究。中华民国教育部日前修正《香港澳门居民来台就学办法》，计划开放港澳学生到台湾就读高中及五专，引发有关中共借机红色渗透的担忧。台湾陆委会5月11号就此做出澄清说明。据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表示，一，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及其亲属无法直接取得台湾身份证，政策中没有所谓的留学移民或依亲移民。第二，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无法直接取得投票权，无法直接参政。陆委会亦表示，港澳生的录取名额是采外嫁方式，不会排挤台湾国内学生就读高中的权益，反而对台湾有经济的贡献。陆委会强调说，台湾政府早在1997年就制定法规，港澳学生到台湾就学早有完善的管理规范，而且已经执行了几十年，如果因为恐惧红色渗透就一味断绝港人接受自由民主陶冶的机会，反而会令到中共赤化世界的目标得逞，这个亦将对台湾民主发展不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欧亚联手，远离中国梦。乌军收复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呼吁俄军马里乌波尔交换战俘。李克强走出习阴影，自己物色接班人。北韩国家性事件证实疫情爆发，金正恩首度戴口罩。大陆高二作文附教材料被批毁灭人性。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最近西方各国针对中共接连召开了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赴日本参加日欧定期高峰磋商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携手黑俄防中，日本和欧盟一起坚定地制裁俄罗斯，欧盟亦都承诺愿意和日本一起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要求中共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活动，并且商定了日后日本和欧盟定期进行高层磋商的方针。而另一个会议令到中共更加紧张和头痛，美国欧盟特别峰会在5月12号至1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东盟领导人将会在峰会的第一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国会议员、美国商界领袖、美国商务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等高级官员，讨论经济合作等事项。峰会的第二日，他们将会会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运输部长、能源部长等官员，探索有关海洋合作、疫后复苏、可持续基础设施等议题，并且将会与总统拜登交换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的意见。据悉，出席本次峰会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汶莱、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
这个亦都将会是这些领导人五年以来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美国战略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东盟国家将会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举世关注。这场峰会引起北京当局的高度警惕。上个礼拜日，中共外长王毅和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视讯会晤，不点名地指责美国将冷战思维引入亚洲，煽动制造阵营对立，亚洲国家应该共同加以抵制。有迹象表明，美中两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胶着。近期发布的东南亚态势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东盟十个上千名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人担心东盟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地。如果东南亚要在美中之间选择，57%的受访者会选择美国。怎样应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在印太地区维护国际秩序，不单止在跨太平洋议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亦都成为全球瞩目的话题。5月9日，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安全、外交和战略中心 CSDS 联手，亦都在华盛顿举办由 Kirk Campbell 主持的印太跨太平洋对话。对话凸显中共被国际社区视为威胁并引发防范。美国和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共正在形成一个包围的格局。中国、欧洲、印太三点一线，中俄就变成另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 Kirk Campbell 指出，欧洲和印太这两个板块不单止不是各自为政，反而因为一些共同的特点联合在一起。专家路易斯·西蒙 Louis Simon 认为，由于北京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欧洲领导人更加愿意就印太行动和美国携手。他说，乌克兰危机亦都令到中共在欧洲的形象遭受重创。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 Michael Green 指出，在十年前，习近平提出建立美中两个大国的新型关系。他说，那个是太平洋两岸的两极关系。他认为，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澳洲、韩国在内的国家都应该思考，怎样将印太地区纳入国际秩序中。美国和欧亚考虑的是亚洲的未来，而不是中共的未来。俄乌交战至今，乌军在美国方面的情报帮助之下精准打击俄军。近日又有消息指出，俄国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GRU 直属的特战部队的卡里莫夫 Albert Karimov 宗教被乌军击杀。俄罗斯媒体已经证实了他的死讯，并且说他在5月12日在家乡下葬。俄罗斯投入战事的很多战车亦都被乌军以各式新颖的军务设备摧毁。例如有消息传出，乌军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 T-90 战车。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持续遭到俄军的轰击。但是乌军在5月10日宣布已经成功反攻，收复了当地的4个村落。一位美国高层国防官员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东部的新攻势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但另一方面，基辅当局稍早表示，有1000多名士兵，其中包括伤员，仍然死守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地下庞大的苏联时代建立的好像迷宫一样的碉堡和隧道当中。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在12号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建议用俄国的战俘来交换当地的伤兵。韦列舒克透露，目前还未达成协议，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亚速军团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亚速钢铁厂发动了38次的空袭。一个马里乌波尔军官在11号呼吁世界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出面帮助调停战事，令到守军可以撤出亚速钢铁厂。这个军官是第36独立陆战旅指挥官弗林拿，他说他设立推特账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联络马斯克。他说大家相信马斯克来自另一个星球，可以令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他希望大家能够帮助确保马斯克看到他的诉求。另外，俄方不止一次发出核武的警告。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俄罗斯有一种以战逼和 escalate to deescalate 或者升级战争以赢得胜利的核理论。中共亦都表示，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没有上限。去年威胁对日本动用核弹，对澳洲亦都发出类似的威胁。因此，他认为中俄将会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共封城防疫令到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公开场合严厉地强调要修复中国经济，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只字不提。习李关系一直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和可能有些牵强，但他们的言论确实代表了中共体制内对疫情的不同看法。《华尔街日报》认为，主管经济的李克强正在重新活跃起来，走出习近平的阴影，并且正在尝试物色自己的接班人，成为中共高层一股潜在的制衡力量。李克强在动态清零的抗疫方针下，帮助一些制造企业复产复工。中国领导力观察季刊编辑裴敏恩表示，中共官媒报道显示，李克强的形象正在上升。2022年，李克强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次数明显比上年增多。中共党内消息人士透露，最近中共很多党员担心习近平将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党内对习政策的不满正在沸腾扩大，为李克强及其支持者创造了机会。外界认为，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李克强接班人究竟是谁，尚存多种变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本来是习近平期望的下一任总理候选人，但李强在处理上海疫情期间招致非议。在中共党内力促要李强下台的人是现任中共常委副总理韩正。自由亚洲电台节目《夜话中南海》曾经援引上海知情人士透露，韩正被牵扯入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只不过是还未对外公布。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李克强亦都正在尝试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他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五年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而李克强支持的候选人汪洋和胡春华可能正在获得支持。11号北韩官方宣布发生国家性事件，当局进行全国封锁，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12号谜底揭开，其官媒报道北韩出现了首例疫情确诊病例，并称为重大国家紧急状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12号主持朝鲜劳动党中共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时候说，证实在首都平壤出现了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的疫情，决定提高北韩的防疫措施，但没有公布确诊人数。8号北韩国家紧急防疫指挥部和相关单位针对平壤一群发烧患者采检，经确认和现今正在扩散全球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一致，这个是两年多来北韩首度确认出现确诊的病例。目前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在10号下午，平壤的居民突然被命令必须留在家。 在这个命令发布之后，已经引发民众反加潮。在礼拜二下午，平壤的公车站已经排起了长龙，还有居民步行赶回家。北韩此前自称对疫情有完美的防疫记录，在疫情大流行的两年并没有出现确诊病例。这两年北韩几乎封锁对外贸易和观光，已经严重冲击其国内的经济。外界担心如果北韩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就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为北韩的医疗体系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甚至长期缺乏医疗用品。近日中共高中语文交付材料上面的一篇文章《红盖头》被放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民间的反思，批评中共正在利用教育的渠道向心智未成熟的学生灌输中共的党性，毁灭人性。这份报纸叫做《新课程报语文导刊》，出版日期是4月15日。在高中作文指导版上面刊登了一篇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故事《红盖头》，讲述作者的爷爷当年帮革命的游击队筹集了一笔钱，而贪图享受的嫲嫲就想将个经费带走，于是爷爷就大义灭亲，开枪亲手杀死了嫲嫲。公众号常识流通处为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恐怖的语文教父材料，请你们不要击穿人伦的底线》。文章说，语文导刊上面刊载的《红盖头》文末，编者还加了一段品读，将爷爷当年亲手枪杀嫲嫲的行为形容为伟大的家国之爱、革命者的高尚人格等等。这个故事和编者的话令人读后感到一股切骨的寒意。作者在文章中表示，这个故事大概是编造的，但今时今日还在向小孩子宣扬这样背离人伦的价值观，为了某个宏大的理想而将人伦置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太荒谬了。文章说，故事中的嫲嫲显然并非最大恶极之人，竟然被枕边人以正义之名亲手处决，其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何在？作者在文章中质问，开枪警告不可以吗？打伤不可以吗？天底下是否真的有这么畸形的爱？作者说，无论如何，无论世道如何变化，要确保人之为人的人伦底线不被击穿，否则我们将再度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作者在文中提到，孔子曾经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在其中矣。亲亲相隐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人性的体现，而人性是相通的，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亦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就会使到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文章提到了文革时期，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亲情殆尽，信任丧失的残酷现实。最后作者呼吁，无论世道如何翻覆，一定要守住起码的人伦底线，每个人都是亲情中的一环，谁都不希望这样的反噬发生在自己身上。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中共国师鼓吹脱欧，专家批评自废武功，全北韩爆国家性事件已经全国封锁。乌军方面说，俄军从哈尔科夫前线撤退，乌克兰将会以战争罪审判俄罗斯士兵，拜登将会同东盟领袖会谈，美国官员说台湾在议题之列。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全面金融制裁重挫了俄罗斯外贸经济，这样令挺俄的中共高层担心会遭到同样制裁。不过近日中港两地都有中国的国师学者纷纷高调建议中共政府应该早日脱离美元体系，还说让港元和美元挂钩已经不合时宜。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共同美元脱钩之时就意味着同美国全面开战，中共所谓武统台湾之日的到来，但中共此举无疑等同自废武功。据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报道，有中共国师之称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维公开宣称，北京当局应该要大胆构思和实践所谓的后美国时代的金融体系建构。他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已经证明失败。张维维又宣称，俄罗斯将货币战争变成了货与币的战争，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又说北京有一手好牌，因此将人民币和中国的特殊资源挂钩，和很多产品挂钩，是可以考虑的全新思路等等论调。除此之外，香港的亲共经济学者雷鼎明亦都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恶劣，香港被夹在中间，如果美国不容许港元兑换美金，北京当局要有底线思维。他还警告，香港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债及美元证券，有可能被美国充公，还直言现今的港元和美元挂钩制度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还有亲共学者认为港元可以改为和人民币挂钩。对此，观察人士认为，正是因为港元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才帮助了香港在稳定的联系汇率制度之下，确立了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果取消了港元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就如同自废武功。香港经济历史学者兼时事评论员赵善轩分析指出，联系汇率脱钩是中美全面开战时的必要手段，而中美全面开战似乎无法避免，因为中共攻打台湾的决心不亚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港元脱钩在武统台湾之前一定会出现，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中美全面冲突的时代。赵善轩认为，如果开战，香港和全世界反面最终无可避免，情况就如现在的俄罗斯，到时香港那些亲共的富豪将会被制裁，国际品牌将会全面撤出，这个必然会发生。因此中共国师提出早些脱离联系汇率，也许是为了不被西方国家找住弱点。不过赵善轩形容，这样就如同中共在自废武功，但即使废了武功亦都未必成功。这样如果港币挂钩人民币，将香港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搞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行呢？对此赵善轩分析认为，香港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会成为中国资金外逃的出口，因此北京当局最后会在香港实施货币管制，到时香港将会断送国际金融中心等枢纽地位，只能够彻底沦为同深圳、东莞一样的命运。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下午，北韩首都平壤的居民突然被命令必须留在家中，不许外出，已经在外的亦都要迅速赶回。据消息人士说，原因是北韩突发了国家性事件，北韩当局进行了全国封锁。据总部设在韩国专门观察北韩动向的传媒朝鲜新闻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目前北韩确实突然无预警地封国。消息人士说，该命令导致了民众忙乱的回家潮，当日下午平壤的巴士站排起了长龙，亦都有居民甚至步行赶回屋企。还有消息人士说，北韩当局指示公民不要出门，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以及几时撤销这个命令。据悉几周之前，同北韩接壤的辽宁省同吉林省在疫情病例激增之后，北韩暂停了同中国的陆路贸易通道。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透露，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北韩担心来自中国的沙尘暴含有病毒，亦都曾经发过让民众短期留在室内的指示，因此严禁户外工作，并对在北韩境内所有大使馆发布了同样的警告。 乌克兰前线部队表示，俄军正在从哈尔科夫的前线撤退，这样是因为乌克兰军方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的更多定居点，将侵略者推回边境。BBC 引用哈尔科夫居民的讲法说，一个月前俄罗斯就在哈尔科夫的门口炮击持续不断，街道上的建筑物不断被击中，但是在近一段时间，哈尔科夫受到的压力明显减少，炮击的次数已经从每日几十次下降到只有少数，但是当地的大多数居民已经逃离了这里，整座城市显得很空荡。在11号，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俄国边境附近的反击让莫斯科非常担心，他们担心靠近边境的俄国城市别尔哥罗德受到威胁，不过俄军仍然有可能卷土重来，对哈尔科夫地区进行另一次袭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指出，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市以北的反攻继续成功，已经将俄军推向俄乌边境。根据一名俄国消息人士的讲法，乌克兰军队已经推进到距离俄罗斯边境10公里以内，但该消息无法获得独立证实。报告评估认为，乌克兰的反攻可能会改变俄军人员和资源部署，而且亦都使俄方的进攻战停滞不前。如果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势头持续，那样莫斯科在哈尔科夫和伊久姆附近的进攻行动将会被击溃。除了哈尔科夫之外，自5月10号起，乌俄军队在赫尔松州等地亦都爆发了一系列接触冲突，双方都没有取得战略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试图巩固在赫尔松统治区的控制。在11号，俄罗斯在赫尔松设置的领导层宣布准备正式请求加入俄罗斯联邦，并从今年年底开始对该地区居民发放护照。赫尔松是3月初沦陷的第一个城市，目前有大约40%的居民逃离了当地。被俄方罢免的赫尔松市长科里哈耶夫表示，俄方的做法是非法的，因为赫尔松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而乌克兰政府声明说，所有俄方的假公投都属于无效行为。乌克兰总检察长礼拜三表示，他的办公室已经确定了大约40名涉嫌犯有战争罪的俄罗斯军人。一名被乌克兰关押的俄罗斯士兵将会是第一个因为战争罪指控而受审的人。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已经对21岁的俄罗斯指挥官希什马林提出起诉。调查说，这名俄罗斯军人2月28号在苏米地区谋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居民，当时这名居民正在路边踩单车。据悉，俄军当时开着一辆车轮被刺破的偷来的汽车进入村庄，看到一名男子一边踩单车一边讲电话，车上一人建议将他杀害，这样他就无法向乌克兰军队透露他们的位置。检方说，希什马林向这名居民的头部开了几枪，导致他在距离自己屋企几十米的地方死亡。乌克兰总检察长韦列季克托娃在 Facebook 上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检察官和国家安全局调查人员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涉嫌违反战争法律和惯例，并实施了有预谋的谋杀，他面临10-5年的监禁或者终身监禁。上个礼拜，韦列季克托娃对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表示，俄罗斯在战争期间犯下了近10000宗战争罪行。乌克兰调查人员正在收集俄罗斯军队对平民犯下暴行的证据，并表示他们将会在国内法院起诉战争罪案件。乌克兰当局上个月对10名俄罗斯士兵提出了刑事指控，他们被指控在基辅郊区的布查劫持平民并虐待他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犯有战争罪，因为俄罗斯在他军事攻势遇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时决定以平民为目标。美国政府亦都指责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犯下战争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